品牌与否是一档由新锐茶品牌 Island 冠名的品牌化思维播客，这里有着作为乙方的我在服务品牌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实践，也记录着我和走在品牌创业道路上的前辈们的谈话，希望我们能在一路前行的路途中给未来的你们留下一些或许有用的路标。空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当然是和 Island。 大家好，欢迎回到品牌与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给自己打一个广告，我在知识星球呢开辟了一个叫做品牌与否提案力实验室的星球，主要呢是用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核心能力，也就是提案力。这里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呢叫做实战案例，第二个呢叫做成交手记，第三个呢叫做提案内外。那实战案例呢，我会在这上面分享一些自己在真实提案现场的第一手的这些资料，包含呢甲方项目的一些背景，以及我真实的一些提案技巧的一些拆解，会涉及到提案整个节奏的分析以及客户反应的一些复盘啊，你会看到每一次提案如何在复杂现实当中寻找突破口，而不只是一张张单纯的幻灯片而已。那成交手记呢，也是我最近在力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主要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我在品牌咨询工作当中遇到的真实的 pitch 的场景，比如说我从一个项目的初次接触到转化成为我自己的项目，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节奏的控制、临场发挥和合作的一些洽谈，所有关键的这些细节我都在这里会整理分享出来，目的呢也很纯粹，如果你也在乙方的这个角度上，或者说你也需要去进行 pitch 才能拿下自己的一些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板块我觉得对大家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第三个提案内外这个板块呢，我会把一些看似不属于提案的部分，比如说从服装仪态啊、设备的选择到情绪管理以及语言的节奏，甚至是如何进入客户的认知通道，所有让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提案者、更像是一个说服者的这些要素都会在这里被打磨并且分享。最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提案力实验室星球，我在星球里等待大家。今天这一期呢，继续接着上几期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是从品牌识别的角度继续聊一聊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叫做辅助图形。那其实这个概念呢，相对是比较专业视角的，我最早开始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是从平面设计师的这个嘴里听到的。那其实如果在外部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要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的话，其实就是 brand patternpattern 这个说法就蛮贴切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花纹，只不过变成品牌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纹样。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等于我们要去制造这样的花纹，形成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视觉资产。最近几年呢，在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咨询的领域里面，这些重复使用系统存在的图形也被专家叫做战略花边。那这个名词呢，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可取的，就是它从企业家的这个角度、公司的这个角度去更好的去定义到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纹样可能会有的一个价值。那么它在品牌视觉系统当中呢，也就是承担了延展和强化识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像是一件衣服上的花纹，它不是一个喧宾夺主的一个存在，它能让别人一眼记住你的风格。但是呢，最近因为我在自己的一些项目里面，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应该做辅助图形。如果我们是为了辅助识别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的话，那还有没有辅助图形，也就是 brand pattern 以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说一种怀疑，来系统性的探索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解法。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自己的大脑记忆库，搜索一下在我们的脑海里有没有留存的记忆深刻的辅助图形的或者说品牌纹样的使用案例。我给大家讲一个，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纹是一个深入人心的 brand pattern， 也就是辅助图形的应用的范式。它采用了一个红色主调、白色描边，以连续旋转的这样的一个如意云的线条勾勒出一种流动感，寓意呢中华民族的这种延续与腾飞，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的精神的这样的一种传递。它的核心应用场景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奥运会的火炬啊，它这个火炬的这个造型表面都会有这个祥云纹包裹。另外呢，像门票、奖牌、纪念币啊，那祥云图文呢也作为底纹和边饰，啊，增加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大会的一个统一感。另外呢，像志愿者的服装、官员的制服也大量使用了祥云纹进行分区印花或者说是图案排布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方式。那么甚至还有在机场迎宾的这种装饰啊，城市灯杆啊、旗帜啊、公交车身啊，全程范围内的这种视觉的贯穿。那另外呢，就像赞助商的一些物料，当年呢像可口可乐啊、联想，他们都会使用到这样的纹样去放到自己的产品上。那也正是因为这些无处不在的这些触点，才使得这一次大会深入人心，或者说祥云纹还依然留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提前也在我的听友群里面问过大家，有没有什么大家记得住的深入人心的辅助图形的应用案例。那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一群里面就有一位听友就马上立刻说到了可口可乐。那确实我也完全认同。当我提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能够马上从脑海里翻出来的一个视觉印象，就是那个白色的波带啊，应该是红白的这样的一个波带。它是这个可口可乐品牌视觉史上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辅助图形，我认为都可以把之一去掉。它不是品牌 logo 的本身，但是呢它几乎与 logo 同等重要，它被广泛应用在包装、广告、陈列和整个传播当中。这个红色波带呢是在1970年代起，然后呢被可口可乐应用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主视觉当中。即使呢在没有完整的 logo 的场合，红白波带呢就能够满足识别出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那这个波带呢在数十年当中呢也经历过多次的微调，粗细啊、弯度啊、位置，但它的核心特征从来没有被改变过。在2003年和2007年的两次重大的品牌升级当中，它被进一步强化为整个品牌识别的一部分。我一般愿意称为这种应用方式是信号强度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范式，也就是基本上 logo 不出现，这个波带一出现，再加上一个底色的红色，小孩都知道这大概是谁了。那么寻找信号强度高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式，其实是在我们做品牌识别的层面非常值得去推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信号强度高的这种设计方式呢，我认为啊是比较考验设计师本身以及对于整个品牌调性的把握的，因为用不好就可能有一些偏或者说有些过。那么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平衡度里面找到一个释放信号强度最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比较厉害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还有一个我认为在辅助识别层面上来讲呢，就是非常直接的一种使用方式，就是星巴克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就是把它的整个logo 部分的赛刃这个图像，它可能局部应用到它的纸袋啊，还有一些周边物料上啊。这个呢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也不产生任何的其他的辅助图形的 pattern 啊，就这个 brand pattern 就没有别的这个方案了，就直接用我的这个 logo 里面的东西拿来做，直截了当，而且呢高度一致，并且呢能够长期的一贯使用下去。其实讲句心里话，我认为在做品牌识别部分，当 logo 产生之后再去生成类似于像 brand pattern 辅助图形这样的一种设计的操作，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啊。我们经常卡在这里啊。其实这次我想做这期也是因为我最近卡在这里。那这里呢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抽出辅助图形表达方式的一个操作手法。比如说第一个，从品牌故事里挖纹样提取核心抽象的一些元素，然后呢把它表达出来。第二种呢叫用网格和比例做系统化规范，这听起来比较就怎么说呢，比较抽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多余的 pattern， 它甚至就没有在视觉层面，但是呢它会形成一种格式让你记得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企鹅出版社的封面，它就是一种用网格比例做系统化规范的一个识别的一种做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从 logo 本身的一些要素里提取一些符号，能够作为辅助图形的。像可口可乐本身的这个波带就是来源于它的品牌字体，也就是它的 logo。 那即便我说了有这样的三种操作手法，也未必真的能够在每一个品牌实际的创建过程当中你能做得好。所以我最近在想还有没有别的路 因为确实我会发现比较密集的这种 pattern， 也就是辅助图形啊、平铺的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就比如说像 3C 数码类的这种产品，你很少能见到它没有辅助图形，因为本身他们的工业设计就是一个很强的，应该讲一种设计语言的体现。你通过它的工业设计就能够感觉出来它大概是谁家的产品啊。最直接的就是戴森啊，戴森的产品它的工业设计，你基本上你可以不看 logo 就知道这一定属于他们家的东西。前几年在新消费这股浪潮里面呢，我觉得是出现过一种视觉辅助识别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如果要让我去定义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会把它称之为叫调性结构化的一个设计。那么它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主要是以一个版式的节奏、网格的秩序、字体层级以及受控的这种色彩构建无需图腾亦可识别的这种视觉识别语言。那么在一些行业当中它是被广泛应用的，比如说像出版快消、食品，还有呢一些我刚刚说到的新消费类的这种产品都会有。我能马上想到映入眼帘的一个品牌就是朝日唯品，它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叫做调性结构化设计的一种品牌识别方式。它的目标呢是在冷柜里脱颖而出，保持一种专业和可信的一种感受。那它的具体的解法呢，就是竖排三蓝网格加上单色蓝黑白加上极简的一个插图就是插画吧。那效果呢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它跟别的牛奶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pattern， 也就是辅助图形。它的排版的一个节奏就是它本身身份识别的一个入口。这里呢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就是朝日唯品呢它不是一个纯日本品牌，虽然早期呢是由日本朝日啤酒和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等日本公司合资成立的，但后来呢是被新希望乳业直接全资收购，目前呢也是新希望集团旗下的品牌。在我的印象里呢，牛奶的整个包装识别，或者说想要通过包装识别形成品牌识别的这种一贯的做法是靠包装上的颜色。那在我的直观的这种感受里面，绿色、蓝色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常见的。我们在这次做播客之前，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进行过一次关于辅助图形的研讨会。当时呢，我记得有一个听友就把经典牛奶这个包装扔出来之后，跟我们解释说，他认为这个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品牌辅助图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痕迹在的。但是我的感受是，它跟朝日唯品比起来，在一个货架上，它显得不一样的这种分量还不是足够的强，反而是朝日唯品它在整个表达自己品牌气质和与众不同的这种气质传达上是蛮强的。当然我觉得它最终还是指向更好的去识别。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一排传统的牛奶货架上，是不是朝日唯品会显得不一样一些。再比如呢，之前跟我们合作过的湛卢出版社，我觉得它在自己的这次品牌升级当中就比较成功。它原来呢是一个小红帽的符号，比较稀散啊，在书籍上也比较混乱。说实话，那时候我看它在什么冲浪板上的那个公司的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好垃圾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在品牌设计公司 ABCD 的执行之后呢，它的整个品牌视觉呈现出来的感受呢就特别高级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那从我的感受来讲，在一个书架上，我基本上可以通过固定的一些设定，比如说 logo 的所在位置以及字体以及色彩，能够马上的找到这个是属于湛卢的啊。我觉得这个它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出版社里确实也有用辅助图形，也就是 brand pattern 来做自己的识别的，比如说像读客它的那个黑白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条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的一个辅助图形的一个设定。就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尤其是在餐饮行业，我觉得辅助图形已经被用的有点烂了。尤其是当我看过杨国福和与你在一起的这两个品牌升级的案例之后，我发现它的色彩它的整个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向，甚至产生的这个辅助图形 都会有一些雷同，甚至很雷同。所以这个在餐饮行业里面确实它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为什么我说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谈到我好像是被卡住了，我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别的方式，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品牌都一定需要 brand pattern 辅助图形去参与到它的识别过程当中。这里我觉得要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要去做一个辅助图形，或者说是调性结构化设计。我的答案是识别加倍啊，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看实现识别加倍的这个道路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达成这个结果。就我们得反推过来，我们不能因为就是做品牌，尤其是做品牌设计做多了做惯了，就是惯性肯定会有，所以你会想到说当我打开一份 VI 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说这个品牌该有一个辅助图形。那天我们在研讨会当中，我们的听友也反馈了很多很真实的感受，因为他们也是在做乙方的这个角色，他们会发现在实际交付到一个甲方内部过程当中，这份视觉指导手册尤其在辅助图形层面会被用歪，就是没有用好，执行的不到位，或者说跟原来设定的这个规范走样了，而这就很难。除非你说你乙方天天跟甲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创的工作氛围，你就手把手的这样去指导他，然后你去看他怎么去做，每一个触点你都去管，但这不可能啊，是不是？所以辅助图形在我的感受里面来讲，甲方如果在内部没有一个很强的视觉体系执行的一个团队的话，蛮难的。那至少我觉得它会存在走样的可能性。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如果说做辅助图形是为了识别加倍，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行业的属性，或者说实际我们在做的这个品牌的状况来衡量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形成识别，或者说识别加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说要实现识别加倍有这三种方式，我们归纳出来第一个是辅助图形，第二个呢是颜色，第三个呢是调性结构化设计。那么我们选一条路就可以了嘛，不是所有的品牌都需要有辅助图形，这是我最近想明白的，但所有的品牌它都希望得到品牌识别加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看可口可乐用辅助图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识别加倍的结果，那像还有用颜色去实现识别加倍的这种结果的品牌很多，像 Tiffany 很多很多。你可以想象到，你想象出一个品牌来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颜色，那再有可能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调性结构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朝日唯品、企鹅出版社、湛庐出版社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操作的背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直接指向了识别加倍，或者说辅助识别。当我谈到辅助识别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又更能理解一些？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认为一个品牌的颜色，或者说是它的 brand pattern 辅助图形，是第二 logo， 也就是我会问到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品牌的局部，你看到之后就能记起来它是谁的？这里就不难看出，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辅助识别，或者说成为品牌的第二 logo。当我们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一切可以产生辅助识别的这种做法，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因为说到底一个 logo 它不可能绝对的大，那你就需要别的东西去补充，跟这个 logo 形成一种体系，能够产生一种品牌的关联，进而能够产生识别加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三条路径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呢？我觉得有四个回答可以判断第一个呢叫做行业决策模式感性还是理性，第二个呢叫触点面积，大海报还是小标签，第三个呢叫设计资源能否长期维护复杂的这种花纹，第四个呢叫做品牌诉求，情绪的钩子还是专业秩序这个我们来一个一个解释。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行业决策模式。那感性的决策行业呢，比如说快消品、时尚、美妆、餐饮、饮品，消费者呢是凭第一印象和情绪触发去做决策的， 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更适合用 brand pattern， 也就是辅助图形。图形能强化记忆并且形成吸引。那在理性的决策行业，比如说像一些 2B 的行业，教育、科技、医疗、工具类的产品，用户更关注的是功能、参数以及专业感。那通常呢，不太指望可以靠一个图形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是吸引。那更看重的是信息的这种组织感啊，可能更适合用调性结构化来塑造专业的这种形象气质。那第二个呢，就是触点面积啊，触点面积越大，那比如说门店、户外广告、餐厅的墙面、连锁门头，那辅助图形确实是可以充分发挥出重复露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它的统一感就会被加强。那么在触点面积小的行业，比如说瓶盖、小罐头、名片角落、网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图形空间啊，使用起来就受到了限制，那么辅助图形呢就难以落地，反而可能变成比较花哨的这种噪音啊，你去想。那么第三呢，就是设计资源。如果你是一家有设计团队的品牌啊，有物料执行体系，可以构建复杂而系统的这种辅助图形的，那这条辅助图形的践行之路呢，就是适合你的。但相反，如果资源有限啊，只有一人团队或者依赖外包的，那复杂的图形反而就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不推荐用这样的方式去维护品牌的整个识别了。那第四点呢，叫品牌诉求。就是如果你想通过情绪的钩子啊，比如说希望消费者感到可爱、有趣、年轻啊，或者生命力，那图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觉触发器。但是你希望比如说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一种专业的秩序，你想表达可靠、权威、冷静或者效率，那可能比较适合用调性结构化的这样的一种设计，而非多样化的这种图形。你去看，我一直觉得汇丰银行的这个整个识别是做得非常棒的，他一直在用自己的 logo 做所谓的识别加倍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他没有再去采用过多的辅助图形的这种设计，反而是一个 logo 用到底，并且在必要的中心部位进行强化啊，所以我觉得它既能够形成一个识别加倍的效果，又能够产生一个非常专业可靠的这样的一种品牌印象。所以呢，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呢，确实是要看行业以及我们想达成的一个结果来判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辅助识别的方式去产生很好的一个品牌设计的体系，或者说一种品牌设计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表达。今天这一期呢，也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梳理跟大家聊聊辅助图形这件事儿。那么也希望在日常工作当中对大家些许有些帮助吧。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再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品牌与否社群微信群，因为我每天都会在这个社群里面分享一个著名的品牌故事啊，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可能在自己做乙方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在面对甲方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你积累一个自己的品牌案例库还是蛮重要。我的实际感受是在做乙方的角度上来讲，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做品牌从业者的人角度来讲，总还是需要把自己做成一本品牌词典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应对或者说是去做咨询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横向的宽度去延展。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来到品牌与否的微信听友群，入群方式呢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有，大家找一下就可以。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